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罗宾。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上海人开始末日逃亡，多人加价倒卖火车票被找登热搜。损失14亿都要离开，麦当劳将卖出起俄国全部资产。美婴儿奶粉危机时，拜登援乌400亿，川普批国家耻辱。普京无奈做重要让步，港人面临40年未有大变局。香港环球唱片爆发逃亡潮，港媒爆出明星不满内幕。港调查指疫情下逾80%护老者现抑郁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上海当局近日宣称，从5月16日开始分段解封，于是虹桥火车站上演逃亡潮，大批民众带着行李排队，犹如末日逃亡。另一方面，多年冇出现嘅高价火车票重新出现喺上海，票价最高加多500至1000元，侧面反映火车票嘅抢手程度。5月17号晚间，标题上海多人加价倒卖离沪火车票被找，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上海市政府宣布16日开始分阶段解封，声称最迟在6月中下旬全面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第一阶段解封上路首日，上海虹桥火车站的停靠列车增加，不少民众赶往火车站准备返乡。据澎湃新闻报道，16日、17日停靠虹桥火车站的列车单日增加至12班，相较于疫情严峻时单日4班，载运量显著提升。而且由于车票有限，加上上海市内的公共交通亦未尚恢复，因此不少人提早出发到火车站等待或购票。排队人潮从车站入面一路排到站外，长达数公里。网传多个视频显示，上海虹桥火车站挤满了等候离开的人群。有拍摄者说，这一边全都是步行来的，一眼看不到头。火车站的候车室亦是人满为患，有人穿着防护服等候进站上车。一名拍摄视频的男子感叹说，上海虹桥火车站正是上演末日大逃亡。另有不少外地人露宿街头，瞓在虹桥火车站外面的高架桥下，希望可以买到一张回乡的火车票。另一段网传视频显示，一辆大巴士被警察拦截，车厢下面原本是封密的行李仓坐满了人。有网民记录上海虹桥火车站的离沪潮，入面咁话噶：上海虹桥火车站好多人携带行李箱排队进站。有一名男子话，车站查健康码、抗原，仲有第二日出发嘅车票，同埋48小时内核酸检测嘅证明。该男子仲话入站要一至两个小时，建议提前去火车站。而火车站嘅路上，打车嘅、着车嘅、步行的、单车等手段都用上了。有网友问他火车票怎样买，该男子说 VIP 抢票和牛。网友感叹，临走还被和牛割一刀。男子回答说，一张车票手续费要500人民币。近年来购买火车票都需要实名制的，乘车的时候更是一证一票，因此和牛火车票已经很多年没出现过。但是这一次上海封城之后，已经别绝的多年黄牛票再度出现，令网友大呼离谱。5月17号标题说上海多人加价倒卖离沪火车票被找的一篇文章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中共官媒报称说，上海铁路警方目前已查处5起倒卖火车票案件，找获5名犯罪嫌疑人，均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事件引发不少网友留言围观，有网友说，实名制又怎可以倒卖，车上还有查票添。另一个网友说，应该是帮你抢票，抢到一张就直接加高价卖。另一个网友又说，上海封城这一个半月就好像连续剧那。亦有网友说，以前春运黄牛倒卖火车票这么猖獗，亦没捉几个，依家一票难求，想办法逃离上海就严打呗。另有人话，上海人想逃亡，唔好讲话500蚊啦， 5000元亦都有人买。另一个人话，上海人用脚投票啦。麦当劳5月16日周一表示，喺俄罗斯无端入侵邻国乌克兰后，该公司已决定退出俄罗斯市场，打算将全部餐厅业务出售俾俄罗斯当地买家。为期30多年嚟喺俄经营画下句号。麦当劳喺一份声明中话，鉴于乌克兰战争造成咗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战争所造成嘅经济环境嘅不可预测，麦当劳得出结论认为，继续喺俄罗斯拥有业务已不再具有可行性，亦不符合麦当劳嘅价值观。麦当劳计划将当地6.2万名员工嘅未来就业纳入交易条款，同时将注销12亿至14亿美元坏账，列为外币结算损失。呢一次出售将包括所有俄罗斯餐厅去麦当劳化，不再允许使用其名称、标识、品牌同埋菜单。不过麦当劳将保留佢喺俄罗斯嘅商标。麦当劳执行长肯普钦斯基 Chris Kamsinski 喺对分店员工同供应商嘅信中话：呢一个系冇前例嘅复杂问题，而且会产生深远嘅影响。我哋唔能够忽视乌克兰战争引发嘅人道主义危机，亦无法想象延续32年前带领我哋进入俄罗斯市场嘅同样希望同埋承诺。1990年1月31日，苏联第一间麦当劳喺莫斯科开业，成千上万民众排队，准备品尝呢一种标志美国生活方式同资本主义嘅食品。今年3月，麦当劳宣布关闭俄罗斯所有分店，亦有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喺各分店排队抢购最后商品，并留下时代嘅眼泪。美国媒体首先报道麦当劳暂停喺俄罗斯嘅营运，估计导致第一季损失达1.27亿美元，其中包括价值1亿美元嘅弃置食材。美国前总统川普近日抨击拜登喺美国出现奶粉危机嘅时候，仲要推动国会通过援助乌克兰嘅400亿美元法案。川普通过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发表声明话，奶粉短缺是国家的耻辱，无法想象这个是2022年发生的事。他抨击说，民主党又要给乌克兰送钱，而美国的父母在这里为养活小孩而苦苦挣扎。不少共和党议员亦纷纷批评拜登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非法移民的小孩提供充足的飲食，而美国人自己的孩子却没有奶粉。美国前第一夫人梅兰尼亚5月15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赫格斯专访时表示，21世纪的美国婴儿无法获得食物，令人心碎。他亦抨击拜登缺乏领导力。据悉，受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供应链危机和劳动力短缺影响，自去年底以来，美国婴儿配方奶粉一直供不应求。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表示，奶粉危机不会在一日或一个星期内自己解决，预计仲将持续数月。奶粉危机令很多美国父母感到绝望。据纽约时报报道，很多母亲表示，他们不得不给小孩限量喂奶，还要四处寻找奶粉。有些家长揸车数小时去找奶粉，结果找到的是空空的货架。网上私人销售商直机提高奶粉售价，每罐价格涨到正常价格的2至3倍。有些家长在网上搜索自制婴儿奶粉的方法，但是医生和监管机构建议民众不要在家里面自制奶粉，亦可能造成重大健康风险。格培 Apple 是美国最大的婴儿奶粉生产商，今年2月深陷细菌门丑闻，在全球大量召回他们生产的配方奶粉，令奶粉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雅培的最大一间工厂3个月前停产，目前正接受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FDA 的调查。该公司管理层表示，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他的 Avamil 产品一直在努力解决发货和运输延误的问题， 等 FDA 批准恢复生产后，将努力增加产量。拜登近日同主要婴儿奶粉生产商格帕和利杰时集团的高管讨论增加产量的方法。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5月13日亦表示，将对四大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展开调查，寻找提高产量的方法。据法新社报道，由于标准不同，美国禁止大多数外国婴儿配方奶粉进口。对此，白宫表示会增加配方奶粉的进口。以前美国婴儿奶粉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进口奶粉仅占 2%。 芬兰和瑞典寻求加入北约，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6日对此作出回应，一改早前的反对立场。综合外媒消息，普京在莫斯科举行的集安组织 CSTO 首脑会议上说，北约扩张纳入瑞典、芬兰这两个国家不会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虽然他同时警告说，北约如果在瑞典、芬兰扩大军事设施，莫斯科肯定会做出回应，但他这一次表态仍被视为俄国无奈接受瑞典、芬兰加入北约。芬兰和俄罗斯共享长达1300公里的国境线，芬兰加入北约意味着北约和俄罗斯的边界线会比现在加长两倍，达到史上最长，完全背离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初衷，亦彻底改变欧洲局势。新头壳发文说，在过去一世纪，俄罗斯一直给芬兰压力，要求芬兰保持中立。对于俄罗斯来讲，专家们认为没有比此次更大的毁灭性损害了。美国前外交官现在的兰德智库 Rank 任职的詹姆斯·多宾斯 James Dobbins 认为，芬兰加入北约之后，俄国不单止在军事上，就连在文化上、经济上也会产生很难应付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普京做出上述表态的同时，俄罗斯能源公司 Interrail 宣布，因为芬兰没有交电力费用，自14日凌晨起终止对芬兰供电。香港时评人袁尼昌14日在明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芬兰加入北约标志着芬兰自二战后奉行的军事中立化政策的终结，这样对欧洲的战略平衡、地缘政治格局以至国际关系而言都是突破性发展，亦令俄乌战争不再有谈判达成和解的可能，今后只会继续打下去，直接分出胜负为止。但在战略态势上，俄国从开战前的三面包围乌克兰，到现在陷入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战略包围，未来俄罗斯为自己留一条生路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在这种背景之下，袁尼昌提出，中俄有唇亡齿寒的关系，北京不想坐以待毙，可能会出手援助俄罗斯，特别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三日在立法会小径地讲到香港可能被牵涉入欧美制裁之中的问题，包括香港有可能被赶出 SWIFT 系统。袁尼昌认为，金管局冒着引起公众和投资者恐慌的风险，对外做出这样的表态，折射出北京的考量，而一旦北京缓和，就可能引发美国制裁，对香港投资者和市民而言，一旦持有资产被冻结或香港被踢出 SWIFT， 就等同大幅贬值，甚至化为乌有。如此一来，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会一夜瓦解，目前香港人所面临的可能就是如此级数和规模的40年未有的大变局。作为香港最有实力的唱片公司，环球唱片近20年来在当地乐坛可谓风光无限，就连一向霸道的 TVB 都奈何不得，最终只得于去年主动破冰。不过随着环球唱片和 TVB 的重新走近，商台等机构已不再将它视为亲密伙伴，李翰毅、江海嘉等歌手频繁被打压。14日港媒进一步报道说，环球唱片已爆发逃亡潮， 据香港零一等媒体报道，江海嘉、李杏儿等大牌歌星认为，环球唱片和 TVB 破冰导致其他平台深感被忽略，是自己无法起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2021和 Chill Club 推介榜年度推介2021至2022获奖的主要原因。而为了摆脱被这些平台针对打压的状态，重新获得生存空间，必须选择离巢。换言之，在香港乐坛越发形成以 TVB、港台、环球、商台、TV 为主体的两大阵营情况下，某些环球大牌歌手宁愿以得罪前者的代价来获得后者的宽恕。香港零一仲指出，江海嘉将选择华纳唱片作为自己的下一站，他的 IG 账号已经删除了环球经纪人的联系方式，似乎铁了心要离巢。而李杏儿亦都收到多家唱片公司的过档邀约，但他想在结束马来西亚探亲之旅后再做决定，目前英皇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另外，资深歌手陈慧娴亦被传出将加盟英皇。如果广媒报道属实，这样环球唱片必将陷入无女歌手门面的尴尬。要知道，较为活跃的陈海咏等人仲远远不能接班。当然，稍早前环球唱片就离巢传闻回应媒体话，目前公司正有条不紊咁推进歌手续约嘅议程，进展非常顺利。讲真，与几年前嘅强势相比，至今嘅环球的确声势弱咗好多。究竟系公司同埋歌手本身水准下滑，定系因为同 TVB 接近而被反 TVB 阵营迁怒？目前恐怕仲冇答案。香港第五波中共病毒疫情，累计死亡个案已近万宗，其中逾九成为六十岁以上的长者。有调查指出，逾八成护老者出现抑郁情况，同时有近一成护老者曾想自残或自杀。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促当局加强地区支援及基层医疗。根据港府数据显示，第五波中共病毒疫情近万死亡个案中，超过五成来自安老院及残疾人士院舍，超过95%为六十岁或以上的长者，而护老者是照顾长者主力，或为照顾长者提供协助。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今年四月就护老者疫下困境与压力进行问卷调查，在287名受访护老者中，84.8%出现抑郁症状，超过五成出现中度或以上抑郁症状，约一成人曾经想过自残或自杀。调查指，这些护老者的忧虑来自五大原因，分别是对隔离机制的认识不足，欠缺正确医疗资讯，因照顾长者而减少个人生活选择，欠缺情报机制的详细资讯，以及对病情的认识不足。当中有五成人的忧虑来自对隔离机制的认识不足。调查亦反映，不少养老者亦是长者，教育程度越低，越容易因疫情消息引发恐慌情绪。在支援方面，调查提供14项支援措施，让受访护老者选择最有效的五项，结果发现确保药物提供、食物提供、救护服务及申报后支援最为重要。年轻护老者较重视整合不同平台的防护抗疫知识为懒人包以便阅读，而年长护老者则重视越早识别有特别需要的长者家庭，反映较需要快速的实质支援，如药物及抗疫物资等。服务处亦访问了两名年长护老者，讲述在疫情下照顾同居长者的难处。86岁的麦儿患有心律不正及关节痛，需要照顾98岁双眼失明因脊椎下陷活力能力欠佳的丈夫。对方在2月下旬确诊，但当时医疗系统紧张，她担心丈夫如果被送医院或隔离设施将得不到妥善照顾， 亦担心自己亦会染疫，无人可照顾丈夫，更加重儿子的负担，压力更使佢心水不宁及失眠。另一名护老者为79岁的陈先生，需照顾患有认知障碍症的79岁太太，佢更因为照顾压力过大而患上抑郁症。佢忆述夫妻两人在3月确诊，当时由儿子协助申报至网上平台，但佢哋既没有被安排至隔离中心，连抗疫物资都是由长者中心提供。跃动晚年及社区照顾服务协调主任张燕林建议，港府应强化地区支援网路，透过地区组织如屋邨办事处、互助委员会等派送防疫物资及日常用品，同时建议常规化及扩大分流服务，让社区专门诊所负责治疗轻症患者及配送药物。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